愿主与你们同在。
愿主与你同在。
恭读圣马窦福音。耶稣来到了腓立伯的凯撒勒雅，就问门徒说：人们说人子是谁？他们说，有人说是洗者若翰，有人说是厄里亚，也有人说是耶勒米亚或先知中的一位。耶稣对他们说：你们说我是谁？西满伯多禄回答说：你是墨西亚，永生天主之子。耶稣回答他说：约纳的儿子西满，你是有福的，因为不是肉和血启示了你，而是我在天之父。我再给你说，你是伯多禄，在这磐石上我要建立我的教会，阴间的门绝不能战胜他。我要将天国的钥匙交给你，凡你在地上所束缚的，在天上也要被束缚；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，在天上也要被释放。上主的圣言。人是社群的动物，关系很重要啊，这不用重复太多次啊，到处都讲关系的，连我们敬圣堂里面啊，你看看你坐的身边的人，大概是常常坐在一起的，有三位大哥，有圣母军啊，有这个圣咏团，还有别的，好事啊，因为关系很重要。人有不同的关系，我们过去其实很多时候是靠关系来认识人的。我记得我小时候在眷村里面生活，那么几乎全村都是教友，来了一个美国的神父，又高又大，在大陆曾经工作过，然后突然间呢，在堂区里面开始照顾那么多教友，小朋友一大堆啊，我们这些辅祭班啊，二三十个人要抢着辅祭啊，不得了啊。神父记不住名字啊，就说啊，那个市场上卖面的儿子啊，就靠关系啊，那爸爸妈妈是谁啊。我到自己年纪很大了，回去从妈妈跟我谈家乡里面的事情，说那个在隔壁讲在讲谁，我那个谁呀、啊、他你同学呀、啊、我说我同学不记得了，他就是路口那个小铺子他妈妈的儿子啊，我想起来是谁。这个是关系。什么关系？血肉的关系，很清楚，不是吗？耶稣今天问门徒们，对他有什么看法？怎么认识他的？如何认识他？以为他是谁？伯多禄的答话很特别的，你是墨西亚，永生天主之子。这时候耶稣称他为呢，怎么称呼他呢？西满。哪一个西满呢？约纳的儿子。西满非常多的，你看圣经里有很多很多西满啊。现在我们家里面就有一个万惠生叫西满，西满是很普通的名字，可是呢要用别的方式来界定啊，他是谁的儿子？约纳的儿子。换句话说，这是血跟肉。耶稣说，你现在认出来我是永生天主之子，我你认出来我是墨西亚，不是靠这个关系。我们当然可以相信，我非常合理的假设，这个约纳啊，这个西满的爸爸应该是很热心的犹太人，可以想象在那个年代里面。我们大概也可以顺便谈了保禄，从他的出生，从他过去对整个犹太传统那么深的学习，我们可以相信他的父母亲也一样的，在犹太的社团里面生活是很积极的， 把他们的信仰传给了孩子们。但是要让西满认出来耶稣独特的身份，墨西亚，天主之子，耶稣说这不是靠血肉了，不是约纳跟你的关系可以达到的，是靠什么？永生天天父，是我在天之父给你的启示，非常清楚的。血肉的关系当然重要，当然重要，而且非常重要，它影响一个人非常深的。但是人的成长的过程是要越来越超越，我们不要讲挣脱了哈，要超越这个血肉的关系，否则我们就必须承认了，一代不如一代。我们不希望如此啊，我们希望的是青出于蓝，我们希望的是一代强势一代，但是我们怎么比上一代强呢？还是在上一代对我们的生养教育的基础上往前发展。那这个关系可以扩大，从直接的家庭可以扩大到亲属。毫无疑问的哈，我们知道今天这个社会，我们也不用否认嘛，我这个家庭背景强大的人，他们的孩子，我们讲成功吧，成功的几率是高的，当然不是绝对，但是高的，毫无疑问。可是如果一个人只享受家庭的关系的话，那么他就逐渐会变成越来越弱，越来越弱，到最后可能就是我们今天所习惯的躺平族。所以耶稣今天讲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话，非常重要的，每一个人无论是什么样的一个家庭背景，可以是像伯多禄跟保禄，来自一个非常强大信仰背景的犹太家庭，也在那个家庭里面做了很好的宗教的培育，也可以是一个可能跟整个基督信仰一开始没有关系的，或跟犹太信仰没有关系的。我们知道后来伯多禄的工作是为犹太的基督徒服务，为犹太人传福音，而保禄就开始为什么犹太区域以外的人传福音了。那两个大的社群都出现了非常多非常好的信仰深刻的基督徒。这个说明什么？伯多禄跟保禄他们有很好的家庭的背景，血缘的支持，血和肉，但是呢他们更深的是跟耶稣基督相遇，然后呢跟天主相遇。所以伯多禄在跟随耶稣的一段路程之后，他认出来耶稣是墨西亚，而耶稣说了，这个不仅仅是你祖传的犹太信仰的帮助，还更有天主父亲自的启示。当然我们知道耶稣就是天主，耶稣的启示也就是天父的启示。保禄是一样的，保禄整个的生命非常深的浸润在犹太的宗教背景里面，他是这么深的，这么有信心的，那绝对是人得救的唯一的方式。给他讲的浓缩一点点，就是我们传统的啊，他们传统的犹太，我们说法律，西乃山上的十句话。可是直到大马士革事件，保禄亲自被那个复活的主碰触，他惊艳到那个祖传的信仰不够，或者可以这么说吧，他们对祖传的信仰没有正确的认识，他们不应该被祖传的理解方式捆绑住，用今天耶稣的话，不应该被血和肉捆绑住。 要接受天主的启示，关系很重要，背景很重要。我们人间这些关系跟背景可以帮助我们，但是如果只靠这个，我们前面说我们只能够一代不如一代，不可能的。我们必须在这个关系上面成长，到突破这个关系会带来的或本身含有的限制。如果我们回忆今天的教会，我看这个历史的发展，我们大概可以用两个词来说明，可能讲英文会稍微简单一点点，一个是 belonging， 属于，就是关系，我属于比如说圣母军，我属于耶稣圣经堂。另外一个更关键的就是 believing， 我相信，我真的相信。我们今天知道，当我们发现教会好像越来越弱的时候，你要去问为什么。我想一个最简单的理解是，我们现在社会的变革，人越来越想做自己，人越来越想挣脱那个关系。好，这本来没什么太严重的不对啊。人越来越对这些传统的关系发现是捆绑，是束缚，甚至于不够。可是人在发展的继续发展的过程中，却失去了真正的核心。他忘了，特别是我们基督信仰忘了，我们的关系的维系不应该只是人跟人，不应该只是家族传统，更应该是那个天父的启示，那个核心的信仰内涵。我有没有不断的深入？否则的话，我们只有天主教，但没有基督信仰。这个话我说非常多次，很多人不喜欢听啊，很多人不喜欢听。我们真的很容易掉入一个陷阱，我们只有宗教，没有信仰。其实这个也不是我的话，其实早就有人说了非常多。我读过这些在宗教历史的批判上讲的非常多这样的，这是非常清楚的，非常关键的。如果我们看见今天教会的发展的历史，特别最近几年，我们揭露出这么多教会的不应该发生的事情，或者我们讲黑暗面，它还是属于教会的一部分呢、啊。但那个不是信仰。可是我们常常会因为这些错误的关系的发展，我们连信仰也不要。很多人就对教会失望了。对教会失望的结果是怎么样？连耶稣基督我也不要。那当然是最大的悲剧了。我们今天如果要庆祝圣伯多禄跟圣保禄这个节日，我们要记得这两个伟大的宗徒在那个犹太的社群里面是非常深的，被那个犹太背景养育的，照顾的，他们也应该感恩的。但是呢，他们在这个基础之上，他们碰到了耶稣，他们碰到了，他们也真的碰到了进他们的内心。所以我们今天听见读经一谈到伯多禄差点可能被杀，被抓在监狱里面嘛，对不对？差点，但后来还是被杀了。保禄我们听读经二几乎是遗嘱的方式写了，我马上要进天国了，是我真正的渴望。所以我们看见我们今天教会所庆祝是这个，有两个人成为整个基督信仰的榜样，因为他们跟天主相遇，被天主带领，在天主本来赏给他们的那个家庭关系当中，那个血肉的基础上面，他们继续的成长，而让他们成为什么教会的基石、磐石，永远不会倒的，阴间的门也不能胜过他的。我们相信的，但这个不是一个静态的， 跳到磐石那就没事了，不是的，而是每个人必须成为磐石，每一个人必须像伯多禄、像保禄一样，要超过我们现在的。就我现在进入一个教会里面，不论我是因为家里面八代教友我自然成为基督徒，或者我是连续长大了生活经验成长了，我发现跟耶稣相遇，我渴望一个更深的生命的样态，一个生命的真实，我加入了慕道班，我成了基督徒，无论怎么开始的，我们最终都必须是真正成为这个跟天主相遇的人，在内心里面不断的被天主改造。所以光是 belonging 不够，它是好的基础。我们现在很幸运，已经进了教会团体，我们属于这个教会，我们值得感谢天主了。我们比多少人没办法认识这个团体，但是不够。我们只停在这个地方的话，我们也不可能帮助教会成长，我们自己不成长。所以我们需要的是在信仰里面不断的深刻化，不断的。当然我们今天也很遗憾，我们教会的教导，我常常感到就是以我一个本堂的服务神父而言，还有很多奇奇怪怪的杂事需要服务，对不对？我作为一个堂区神，我大概剩下每个星期天跟各位分享这个15-20分钟的时间了，很难再给什么更直接的帮助了。每个人必须自己努力，必须自己。耶稣在，圣经写好了，教会有各种不同的管道，我们有不同的可能性是去跟耶稣基督相遇。我们必须在耶稣的带领之下，超过耶稣或天主本来赏给我们的血肉的基础，要真正进到那个天主父亲自的启示。我们求伯多禄，我们求圣保禄为我们转求天主。